我们今天继续讲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两讲，我们今天进入第三讲。这样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你认为教会美好吗？
美好。
那你认为教会败坏吗？
败坏。
所以这是个很矛盾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二章的经文，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二章一到十节，神使罪人活了过来，使罪人对上帝有了回应，敌意被除去，人与神和好，这是神的大能在我们心中的运行。若没有神将我们的敌意除去，旧的实心给拿去的话，没有一个人与神和好，没有一个人心甘乐意到他面前，也没有一个人称他为父。到了二章的十一节下半部分，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又再一次在群体的生活中彰显，因为神的救恩不只停留在人与神和好的层面上，神的大能还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彰显，使人和好。保罗在二章在描述神与人和好的关系上用了非常多非常美好的词汇。那么在十四节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和睦是我们非常羡慕的事情，我们非常崇高的一个愿景，我们希望教会是非常和睦的。我们看到这一幕，我们想到神的大能真的是无比的美好，因为他是人与人之间不再有间隙，而是和好。那么下一句又说，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神的大能使这个群体成为一个新人，是一个新的社会，是一个新的国度，是一个世界不曾有过的。那这个教会应该与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绝对的圣洁，绝对的美好。你看这些描述多么令我们感到惊叹。那么下一节又说，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这个一体就是使不同的人教会里面组成了基督的身体，这个被称之为教会。到了第十九节，你会看到一个更美的词，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寄居的，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看到神的大能是何等的美好，他可以让败坏的人、不相识的人、充满敌意的人成为一个新的关系，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们也非常向往，我们盼望来到教会，教会过着美好的信仰生活，教会成了一片乐土，好像唐元明所写的《桃花源记》一样。我们不管外面世事，也不管未尽，我们过着一种的美好的生活。可是我们发现并不是如此，我们每一天看到非常多争端的争吵的场面，我们在公司上班，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司和员工之间的彼此的这种的互相的争执关系，我们在家庭每一天和自己的配偶去拌嘴争吵，我们和自己的儿女也不一定和睦， 和儿女之间也经常有很多争执，我们去购物也会看到一个店主和顾客之间也有争执。但是我们希望说教会太美好了，只有教会没有这些事情。当你来到教会之后，你会发现教会不是那个桃花源，教会不是那个身外的那个诗和远方，没有任何的烦恼。教会也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在二章十四节所描述的教会的和睦，教会是一个新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上帝的家，难道是欺骗我们吗？难道仅供我们观赏吗？我们发现教会的现实跟圣经对教会描述的美好，它差距特别的大。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江湖，江湖是刀光剑影、恩怨情仇，教会也不例外，教会也是刀光剑影、恩怨难解。所以你在教会过的信仰生活越久，你越能够发现教会像江湖一样，但你不要把教会想成江湖， 也不要把江湖那一套带到教会里面来，但教会实际的现状并不美好。所以在教会生活越久的基督徒，越深深感受到教会与这里所描述的美好差距太远。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出现？我们需要透过这段圣经来看，成为信义成就了和睦，它本意在讲什么？我们今天的现状，此时此地的教会，它并不一定的和谐，也并不一定的完美，有诸多问题会出现。但是我们对于教会的败坏，我们也不要大惊小怪。圣经对教会的美好，以及对教会的败坏，两个方面，圣经都有它的启示。在圣经当中，对教会这个群体美好的陈述，是有非常多的经文的教导。在旧约，有一处经文对教会的描述是非常的美好，就是诗篇11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羡慕的不得了，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但是旧约告诉我们说，旧约的以色列在这个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大卫在描写这个场景的时候呢，是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要去耶路撒冷三次，有三个特定节期他们需要到耶路撒冷，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聚集，去敬拜上帝。而这些人不是来自一个家庭里面，所以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他不是指一个家庭关系，他不是指一个非常近的血缘关系，他是超越了血缘关系，是被上帝救赎的以色列整个群体，他们去耶路撒冷彼此聚集，目标一样，思想上帝救赎之恩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场景，就是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多么美呢？就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也好比那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身上，好的不得了，美的不得了。我们有很多诗歌在描述教会之间关系的美好。在以前的时候，没有归正之前，我们唱很多诗歌，比如主内灵泡是一家啊，教会是我温暖的家，我们是同路人。哇，这些诗歌好像说啊，教会真的非常美好，而且一唱这个诗歌就感动的不得了。但是后来感动就没了，发现我们不太像同路人，发现教会不太像个家，发现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大卫却说，以色列整个群体，他们不同的支派，不同的职业，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千里迢迢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敬拜上帝的场景是非常美好的，是非常荣美的，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所以大卫就特别渴慕在神的殿中，哪怕开个门都愿意。为什么？他看到旧约以色列群体聚集的那个美好和喜乐。那么在新约同样也有对教会那个美好的描述，就是在使徒行传，当彼得讲完道之后，有3000人受洗归主，他们归主之后带来一个新的群体的生活，这个新的群体的生活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们谨守遵行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使徒又行了很多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在店里同心合意，恒心的祈祷，在家里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欢喜，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那一天信主了，他们受洗归在主的名下，他们生活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把物质拿出来彼此的分享，他们彼此交接，享受被救恩充满，被圣灵充满的喜乐。而这个描述我们就想到了大卫所讲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可是我们今天好像看不到这个场景，所以好多人说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我们大家彼此去享受对方的物质，这个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群体，他们慷慨地将物质拿出来帮助缺乏的人，他们不分彼此，享受在一起用饭的喜乐，这多么美好的描述。那么在本章第二章我们也看到一章十三节特别谈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二章保罗说，教会是新人，成为一体，是上帝的家。我们看到教会的存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存在，教会的存在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存在。我们用两周时间特别讲到教会论，教会的存在它不是众人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兴趣，乃是上帝的大能进到一个人心中，呼召他把他放在教会中间。没有一个人自愿来教会听上帝的道，乃是上帝呼召我们，从开始呼召我们，每天呼召我们，直到现在也离不开上帝的恩典在心中呼召我们。所以教会是一个超自然的群体，它是一个非常美好，它是一个新人，它是基督的身体，是上帝的家。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家，出来教会的时候我们特别喜乐，来到教会我们就不想离开教会，我们也表示说我特别想来教会，因为教会太美好了，来到教会我不希望教会走，我不希望快点离开教会，心中充满了对教会的渴慕，也愿意在实际上殿中看门帐的心都是有的。可是时间久了之后，看到教会里的各种的是是非非，对教会就失望透顶。有一种失望的总结就是说，哪个教会都有问题，每个教会都是一样的。我们带着一种非常消极的心在教会里面过信仰生活，在这个网络的时代，一间教会的罪恶通过平台，通过网络，通过文章快速的传遍中国，拿着手机每一个基督徒手里，然后大家津津乐道谈着教会的罪恶，又一边非常无奈说，教会怎么还有那么多败坏的事情，还有那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因为在改革动长老会里面，你看到很多帖子，当长老团去停止某一个传道，某一个信徒他应有会有的权利的时候，就产生一种争执，那个被惩戒人开始反过来攻击教会，来辱没传道人。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心里，哪是上帝的教会，好像像江湖一样啊，拔刀相向，仇恨加增。我们在有形教会过信仰生活的基督徒就发现教会里面有非常多的败坏，一旦发现败坏，他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教会怎么会这个样子，他惊奇的不得了，他就说这个教会不适合我，因为我比这个教会更圣洁，他又离开这个教会寻找一个新教会，盼望能够找到一个新大陆，那个教会没有罪恶。有的弟兄姐妹他不离开这间教会，他又带着一种无奈的心态，消极的心来过着一种信仰生活，他也不参与教会弟兄姐妹的来往，他也不参与教会的服事，尽量避开教会的生活，除了礼拜之外。有人在教会里面他受到创伤，不再去教会，甚至永远不再去教会。我想各位，你也可能经历过教会的美好，你也经历过教会罪恶的事件，当你发现罪恶的教会里的罪恶和败坏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你很聪明，这不是你发现的，这是上帝在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我们透过上两周可以明白，教会是上帝大能新的创造，上帝使罪人对他活过来，又把一个个向他活过来的人聚集在一起，被称之为教会，称之为一个新人。而这些新人他们应该用新的生命，新的身份，用新的眼光，在教会中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包容。我们有时候常常忘记一个事实，一个被救赎的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但不代表他是一个完全人。一个有了新生命的人，他需要得到教会的牧养，他的生命才能不断地产生新的眼光，产生新的标准，产生一个符合圣经的看法。在保罗第四章特别谈到说，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什么，让一个有新生命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来做什么事情，让他去听到， 让他生命得到更新和牧养。保罗四章就说，他赐下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进入教会，我们就是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有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生命并不健壮，我们像个婴孩一样，经不起摔倒，经不起各种风吹雨晒，也经不起各样的小的疾病的侵袭，马上就会跌倒，变得像一个在地上打滚撒泼的一个孩子一样。保罗却说，圣职的存在是为了牧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又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满有基督的身量，使我们可以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常常认为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个绝对丰盛的生命，圣经从来没有讲过。圣经说，那些新造的人，成为上帝儿女的人，需要进入教会，教会是他成长的地方，教会是他生命丰盛的地方，可以使这个基督徒羽翼丰满，能够辨识罪恶，能够靠着恩典在教会当中彼此连结，建立主的身体。所以教会的幼稚，教会的幼稚或者不完全，弟兄姐妹的软弱，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在今生教会绝对不是完全的。而大卫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不是指向现在，现在可能也有一些体现，但那个体现不是更多的。这个场景的描述是指向基督再来之后，当基督再来之后的时候，绝对可以看到大卫所描述的场景，看哪，弟兄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因为使徒约翰他通过异象看到一个场景，那个场景是被基督所买回来的人，他们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回来的，都跪在神的名下做上帝的国民，他们异口同声喊着说，将荣耀归给那宝座上的羔羊。那个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是要到将来的时候才完全的呈现出来。因为那个时间，每一个人不再是罪人，也不再被罪所辖制，生命也不再幼稚，因为基督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有新的完全丰盛的生命，我们不再有罪性，不再有肉体的贪婪，而是个完全圣洁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时间才会实现大卫所讲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此时此刻的教会，它确实是个不完全的教会，而教会的不完全不是你的发现，而是神在圣经的启示。有些基督徒他一旦察觉教会的罪恶和某个基督徒之间的罪恶的话，他就发现新大陆，而且他管不住自己的嘴，他要跟别人说，哎，我告诉你一件事，你是否知道，我曾经遇到一次这件事。早些年我去一个地方，他们教会很大，晚上教会的这个传道人们打了一架，然后我没有见，教会的一个阿姨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打架了。我说，哦，我听说了但没见。所以人发现罪恶的时候，就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哎，我发现了别人的秘密，他好像自己非常有智慧，他发现某个人做了一件非常大的恶事的时候，他也很兴奋的不得了。他不是带着爱心告诉传道人，告诉教会的牧师说他有罪的需要被挽回，他是带着幸灾乐祸的心，他也有金钱。但是弟兄姐妹，神不给我们骄傲的机会，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很有眼光能够发现罪恶，神一点点不给人夸口的机会。因为教会的罪恶和败坏是上帝的使徒亲自写在圣经里面的。如果你读到保罗写的所有的书信，你会发现新约教会每一间教会都有问题， 没有一间教会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来说新约教会所有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今天一间教会里面都有问题。每间教会的问题可能不同，但是罪在每间教会里面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罪恶最多的教会，最为显著的教会是哪个教会呢？哥林多教会。这些教会的罪恶更加显著。如果你在哥林多教会，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活下去。你一定活不下去啊，你活不下去。但是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争吵，他们有分裂，他们有离婚，有人娶自己的继母，有人混乱圣餐。这些我感觉对保罗还不是冒犯，最大的冒犯是什么？他们侮辱保罗的名，他们没有以保罗为他们的父，反而攻击保罗，使若权柄是不真实的。他们藐视保罗教导，攻击保罗，他们还嘲笑死人复活的事情，他们死人复活不存在，不真实，破坏整传的福音，他们乱用恩赐，没有任何的爱心，他们许多事上不守规矩，所以保罗才说你要凡事规规矩矩而行。纵然这个教会那么的败坏，那么的邪恶，那么的黑暗，但是保罗他心里面没有说你们不是教会的，保罗写信说神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假如你是哥林多教会的会友，你早已经转会了，你不单转会，你早已选择另一间比这个更圣洁的教会了。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对教会的认识超过我们所有的人，保罗没有选择离开他们，保罗不要他们，保罗还有好几间教会，保罗可以丢掉他们，但是保罗没有，保罗没有说你们灭亡吧，你们不是上帝的儿女，保罗没有把他们赶出基督的国度，保罗也没有说你们辱骂我攻击我，我以上帝的话咒诅你们下地狱吧，保罗也没有。保罗说你们是神的教会，我写信给你们，我责备你们，劝勉你们，希望你们悔改。保罗诠释了基督对教会的爱，在以弗所书2:14-18，我们看到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血，使两个群体和好成为一体。神特别看重人与人和好的关系，神希望人与人的教会里面能够和好，教会也是人与人和好的最好的彰显的所在。但是教会里面人与人和好也是最难和好的事情，不是说救恩无效，不是说上帝大能不能够改变罪人，而是说靠着基督进入教会的人难以在教会里面维持和睦的关系，维持那个长久的美好的关系是很难维持下去的。进入教会大家都是靠着基督的名，借着圣灵的感动进入教会，没有人可以夸口，但是这个关系在时间长久之后就变得难以维持，就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在第4章特别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就是虽然都靠着基督，靠着圣灵进到父面前，成为一个信灵的教会，过信仰生活，但是你们之间的和睦合一美好要维持的话，需要敬虔的品格，需要靠着圣灵不断的悔改，才能维持这种合一。我们看到今天教会有很多没有和好的故事，甚至从来没有在福音里面，在教会里面和好。每个人都有没有和好的故事，很多人都有没有结尾的故事，我也有，我相信各位也有。教会是一个令人伤心的地方，我们不是要相忘江湖，我们不是这个到活死人墓里面我们不管事实， 我也不是到桃花源记里面过着一种不管世事的生活，这些都不是。每个人都有没有和好的关系，没有收尾的一种关系，在今生可能收不了尾，到天国一定会收尾的。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慢慢的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罪性暴露的越多，在教会里面没有经历伤害的关系不是真正的和好的。我再讲一遍，教会里没有经历伤害的关系不是真的和好。我们认为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我们从来没有意见不合，我们是和好的，不，这个没有和好，这个不是真的和好。你说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你来思想你结婚之前跟你结婚之后的关系是不是有所不同啊？有哪一个人为了离婚去结婚呢？好像没有一个人。你也没有见过为结婚之前人天天吵架，你只见过结婚之后的人天天吵架，原因在哪里？因为结婚之前都装得光鲜亮丽，结婚之后呢原形毕露，所以结婚之前发现这个人那么关爱我，那么爱我，那么信任，结婚之后发现他又懒惰又固执又骄傲，装，结了婚进了家门不用装了吗？教会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为什么教会说教会圣经他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要彼此联络，因为在一起生活原来是美好的，时间久了我们的说话不再伪装，做事不再伪装，内心也不再伪装，那个时间才是真正这个人的真实呈现出来。所以在教会待得越久就越真实，人家罪性就暴露的越多。可是我们暴露罪恶之后怎么去解决成了一个未知数。所以在改革中教会特别强调一点，排斥那些什么呢？游走教会的传道人。为什么知道吗？装。所以没有固定牧养教会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装的特别像，他无法一年在一间教会讲100多篇道，他也无法在一个教会里面将他的家庭孩子人格展现在一个教会里面。同样信徒也是义理，你知道吗？信徒也是义理，我们都是一样的。有人就说我和那个姐妹彼此相爱，我爱教会的每一个人，我这样的话魔鬼都不信，知道吗？魔鬼都不信，魔鬼都不信，因为你从来没有和他交往，从来没有和他交流意见，从来没有受过伤，你的相爱是一种假的，是一种虚假的。但是我们常常被罪所蒙蔽，蒙蔽我们的眼睛。极为痛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发现对方的罪恶没有感谢上帝。我给大家三个感恩的理由。如果你发现教会的某一个人伤害了你，你应该感谢主，因为主使你看见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被你神化了，没有问题。第二个理由，当你伤害到一个人时，你应该感谢主，主也使你看到你是一个罪人，你不要美化自己，做事没有疏漏。我们不经历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会伤到一个人。第三个感恩的理由，当两个基督徒彼此受伤的时候更应该感谢主，因为你们的认识才刚刚开始，以前是伪装，现在是真实的自己。其实婚姻也是义理，知道吗？义理啊，所以未结婚的人这个一定要婚前好好查看，知道吗？不要相信结婚之前所有的表现了，我不是说全部都假，结婚之后你会发现这句话讲的是真的啊。你见过结婚之前未离婚的吗？没有，都是结婚之后再离婚。为什么？发现了真实的一面。 所以教会是一个新的群体，是神所创造的。谁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享受这种和好，而这种和好是不断的被罪所挑战的，罪不断的滋生各种问题，破坏这个合一。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福音给改变的。而每一次教会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是我们学习福音的机会。但是很多人发现教会的罪恶，不但没有学习福音，反而一走了之，或者就搁置这个关系，他就是拒绝福音在他的人际关系当中彰显上帝的大能。那么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人与人交往那么的难？为什么教会很难以保守那个合一呢？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会在不同的教会之间传递不可言语的秘密，而且对方告诉他说，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和别人说，那个人又说，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和别人说，总之你听到非常多教会破裂的故事，每间教会都有，没有一间教会没有的。我告诉你，你听到网上非常有名的那位伟大的布道家，如果你听到他的城市教会，你也发现哇，一样的，知道吗？一样的。你最了解的是你自己的教会，所以少管别人教会破裂的事情，少插嘴，才是一个基督徒最明智的选择。不要妄传，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要告诉别的人。哇，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这些破裂的故事里面，所以你教会的社交圈越大，跨越教会越多，你对教会不单没有爱，你成了一种趾高气扬说，我独善其身，教会都这个样子。有位牧师是台湾的牧师，他说，如果教会一旦败坏黑暗起来，比社会都要黑暗。他说的没有错，是的，教会也是刀光剑影，恩怨难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不堪的局面？有人说是人和人性格的问题，他说性格一旦解决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要找一样性格的人才在一起生活服侍，我想完全错误了。这是说心理学的影响。那是不是来教会都要测一测性格呀？发一个第四个性格测试报表，测一测你是什么型什么型，然后你不是这个型，你不能来教会呢？不是。所以不要相信心理学性格测试，尤其是结婚的人，不要相信那些心理学说你们性格不一样，那骗人的，知道吗？圣经没有这一说。耶稣他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有没有给门徒一人发一张性格测试表啊？你们填一填啊，填一填看你们性格一样吗？你发现门徒的性格都不一样，你发现彼得经常讲错话，约翰暴脾气烧死别人，奋力党经常拿着刀要革命，他们性格没有一样，工作不同，政治背景不同。耶稣没有以性格进行类分，反而跟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性格的理论在教会当中大肆其行，说性格一样我们才能生活。今天婚姻也是，你性格一样才能一起生活，要找一个性格相似的，那是骗自己，知道吗？骗自己，骗自己。圣经不支持这种理论。你在新约教会，你会看到人与人最大的问题不是种族问题，也不是性格问题，而是罪的问题。五旬节之后，犹太人归在主的名下，外邦人也归在主的名下，他们两个群体在一间教会，在一个群体里面居然不能一起吃饭。我们说犹太人的习惯外邦人习惯不同，所以不能一起吃饭吗？他们的问题不是吃饭的问题，而是自义。犹太人透过他们的身份和吃饭的那些条例来树立他民族的自义，把外邦的基督徒看成低等的百姓。饮食不是问题，问题什么呢？他们不想丢掉饮食的条例，丢掉自己优越的身份，罪在他们心中表现一个层面叫自义。在雅各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基督徒看到穷人低看他们，看到富人就高看他们， 他们这样做什么呢？恶意偏待人。法利赛人就藐视税吏和妓女，他们自义和骄傲。人际关系不是人知识的差距，也不是这个出身的差距，也不是肤色差距，而是人与人之间罪的问题，让人自义骄傲自满，让人去偏待人。罪对我们的欺骗，就是不在人际关系当中看到罪在人际关系当中作梗。罪对我们的欺骗，使我们看到人际关系的没有罪，将福音拒绝在福音关系之外。我们常不是以福音的方法来解释人际关系，我们是用律法主义的思维来解决人际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大多数是没有福音的。而以律法主义的思维解决人际关系的方法是什么呢？一个有律法主义思维的人，一旦和一个人不和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伤害自己的人，或者认为换一个人一定比这个人更好，他的性格和我不同，两个人无法在一起交流。这就是律法主义的思维，他不去寻求福音之道，他用交换的方式，用交易的方式，他不是解决自己的罪，而是解决对方。所以在他生命当中没有福音。我不是说他没有得救，他得救了，人际关系里面仍然没有福音。他完全是用律法主义的思维，换一间教会，换一个相处的对象，换位弟兄姐妹，关系会得到缓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说罪在人际关系中作梗，使人的关系破裂，这个罪太抽象，我们很难去理解罪在人际关系的表现。圣经知道我们比较愚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人，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罪是透过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人与人的关系很难相处，就是罪常以不同的嫉妒、骄傲、自义各样的层面体现出来。所以人和人相处并不需要惊讶。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在千面幽魂，燕赤霞对宁采臣说，这年头黑白不分，人鬼颠倒，有时候人比鬼更可怕，我宁愿在庙里以鬼为伍，鬼永远是鬼，但人有时候不是人。我们也可以说，谁能说不是呢？也可以说不能这么讲，人永远是人，但是人心黑暗起来，胜似魔鬼。保罗在每一卷书信里面，你可以翻保罗每一件书信，他都要处理教会里的关系，都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同心合意，你们要爱心相同，有一样的意念，你们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每一卷书都有类似的教导。保罗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显明教会人与人的关系真的难以维持。为什么？因为人有了上帝，有了律法，常常站在自己里面去定罪，还看不到自己的罪。各位，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身经百战的上帝的儿女，都经历过各种关系的心理的征战，外表的征战，我们痛苦的不得了，折磨死我们了。这就是教会的现状，没有钱不过是饥饿，没有钱不过穿不了新的衣服，但人际关系的破裂痛苦，令人忧虑、愁苦、寝食不安。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出现？就是罪。我把它分为四个重要的方面去分解。罪最少透过四种层面体现出，当然还有其他层面。我认为第四个层面最重要。 罪的第一个层面的人际关系的杀手的第一杀手锏就是自义。自义是什么？自义是人堕落之后的第一个表现。亚当堕落之后，神说，莫非你吃了那善恶树果子？亚当他没有说我是我吃的，他没有，他说是你造那个女人让我，这有自义。自义是什么？自义是一个人的辩护律师，知道吗？辩护律师，而且不需要付律师费，每场必胜，知道吗？你看夫妻为什么吵架的吗？夫妻吵架的问题在哪里啊？自义，没有人认为自己懒，没有人认为自己不付，都认为自己付出特别的多，就吵架的了，吵架。所以自义啊，每一天都为自己辩护，辩护越多的人，自义越多。所以夫妻吵架最好的方式，知道吗？不去辩护，不辩护就是我就是这么人，我就是懒，就是固执。你不要说你能把我咋地，你不能这样讲。你应该知道我你说的对，我就是懒，就是没有尽责任，我需要悔改。所以自义非常可怕的，在人际关系里，没有人会低看自己高看别人，都一定认为别人有缺陷，自己没有缺陷，站到那个至高者的圣洁的位置当中去审查对方。我记得去年我看到一个基督徒，他读一本书，就是当时我推荐的那个《建立幸福的婚姻》。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那本书前面是讲到妻子，先讲妻子，后讲什么呢？后讲丈夫。为什么先劝妻子？因为妻子很难在丈夫想要幸福，先劝妻子。我发现他发朋友圈，一直看他发朋友圈，他是姊妹，他没有发姊妹应该怎么做，到最后读到丈夫的时候，他发丈夫应该怎么做。这就是人的人性，人性是自义的嘛，自义。哎，所以大家看这本书不要一个人看到嘛，你要让丈夫看了，他老是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知道吗？你如果妻子看了，你妻子光说你丈夫应该怎么做，自义就这个体现出来。我们对这个自义总是很难去认识它，他很难去定义这个自义，不过他常常在生活当中出现，就是看到别人处处都有罪，但处处看到自己没有罪。他认为这个基督徒没有爱心，那个基督徒不敬虔，那个基督徒懒惰，那个基督徒口无遮拦。讲出这样的话的基督徒，他已经活在自义里面，他看到自己是完美的。任何一个基督徒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自义，而自义无法使人和睦，他是高举自己贬低别人，听到别人赞赏自己就心花怒放。如果别人赞赏别人呢，他伤心失望，知道吗？心里说我哪一点不如他，对，你就说哪一点都不如他，你生气了。所以自义呢，它无法使人和弟兄姐妹相处。人在高处不胜寒，你把自己看得越高，你很难去就近你低看的弟兄姐妹，而自义就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罪的第二种表现的一种骄傲，骄傲和自义很难去分开的，又彼此有别。骄傲就是看自己比别人强，骄傲是不容许自己，不容许人超越自己，只能允许自己优秀。清明节我们去藏龙涧爬山，两个男孩在前面就跑，争一号。一个男孩说：“我要当一号。”不，我要一号。后来那个小男孩就说：“我要冲到前面拿冠军。”这个孩说：“不行，我要去拿冠军。”后来那个人说：“你可以不拿冠军，拿亚军也是军呀。”最后两个人上去之后说，两个人领着手一起并排前行。人里面有一种骄傲，骄傲是不允许别人超越自己，所以两个孩子就争啊争啊争，骄傲的心就如此体现出来。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骄傲，骄傲不也写在我们头上，但是骄傲写在我们心里。在我最早十年前读神学的时候，在这个班里面需要竞选班长，需要来管理大家， 有一个同学呢，他要跟我说，你知道吗，班长不是你就是我。我说哦，他表达很清楚，他比许多人多优秀。他说他短宣过，他也会乐器，他也带过各种的夏令营，所以他骄傲的不得了。结果选票结果出来之后，他的票只占了15%，上面有6-7个人都超过他的票数，他的票只有3票。所以为什么骄傲的心，骄傲的心虽然人看不见，会在他的言语神态里表现出来。他无法和别人真正彼此共行，并肩在主里前进。后来他名落孙山，就是名落到我之后了，我是全票通过满票，他就嫉妒，处处与我对着干，只有不到1年就离开了学校。所以骄傲就是轻看其他弟兄姐妹，看着他的学历、相貌、家境、出身不如自己，看到别人讲话不如自己，而这种自然结果就产生一种什么呢？不理会他人。理会他人都是站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去理会别人，而这种骄傲就让人与人之间疏远，使嫉妒的升起分裂。所以你不用说我要看一看谁头上写着骄傲，你看不见，骄傲在一个人心里，但是他的言情神态语气，他讲话的方式可以把骄傲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就是我们人际关系第二个杀手。罪的第三种表现就是爱己，就是自爱。自爱，有人来了教会说我要得到教会的爱，你说的没有错，教会人都该爱你，但是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我们都该爱对方，圣经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要爱自己，圣经反而告诉我要爱人如己。18世纪的神学家爱德华兹就精确地指出这一点来，圣经没有任何一处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说你要爱自己，一处都没有。因为爱自己不用说，渴了喝水，饿了吃饭，没有衣服你就要去买衣服，爱自己谁都在，爱别人是不会的。一个在教会为了得到爱的人很难维持和睦的关系。这句话怎么去理解？他的和睦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一旦得不到爱了，这个和睦就消失了。人只许别人爱他，不许自己爱别人，得到别人的爱是接受，但是爱别人是需要付出的。所以爱自己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表现，自我为中心是罪的表现，一切都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圣经反而说人的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对自我为中心的人是致命一击。如果教会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话，都希望人来爱自己的话，这个教会那岂不是地狱吗？可是人从来不认识这一点，他不想接受圣经这一点，他都想去得到爱，越得到爱的人越爱自己，越想被别人爱的人他的关系越不稳定。因为当一个人不再爱他的时候，他就和人的关系就会破裂了，好像谈恋爱一样。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因为他爱你嘛。他如果不爱你的话呢，两个人一拍就结束了，因为爱没了，关系也就结束了。神为了让人摆脱自己的困境，就告诉我们说诫命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一个舍己的人他不会在于自己的得失，而一个专爱自己的人对教会充满各样的抱怨，他的抱怨显明这个人自私，他非常爱自己，他在乎自己在教会当中应有的尊荣和地位，被别人去恩宠和关注。心理学告诉我们人是缺爱的，圣经告诉我们人不缺爱， 人反而说爱别人，爱别人如同自己。心理学不断说，因为你缺乏爱，缺乏父爱，缺乏母爱。我记得有一次很搞笑的事情，还有基督徒，有个牧师跟他说你缺乏爱，他又找了个牧师认个干爹，每年还要给钱看一看，说可以弥补他的父爱。荒唐，人从来不求爱，求爱是因为自己认为自己可怜，因为自己需要别人来爱，所以越爱自己的人越痛苦。在教会，在家里面也好，你越关注自己越痛苦。你如果愿意将舍己去爱别人的话，你不关注自己你痛苦什么呢？所以圣经说你要爱人如己。我们应该先从神那里得到爱，然后去爱人。所以你等别人来爱你，你再爱别人，一定是一种破裂的关系，因为这是一种交换。交换不是付出，不是牺牲，不是舍己。罪的第四种表现，忽略自己，远离神。有些人对教会弟兄姐妹有各种挑剔，认为他们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挑剔那么多呢？其实问题不在乎他人，而是远离神了。一个基督徒一旦远离神，他对人便充满了各样的不满，人也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但是圣经的确这样的教导，先爱神，爱神的人才会爱别人。一个不爱神的人，他把所有的矛盾点都升到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不认为自己先远离神。当你认为他为何不爱我，你已经远离了神。当你认为他为何不先和我打招呼，你已经远离了神。当你认为说教会主日的服事值日他为何不参加，都是我自己做，你已经远离了神。因为你先认为我不是服事神，你才会埋怨他为什么不参与教会的主日服事。所以当你把所有的矛头指向所有人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敬畏上帝，因为你已经远离了神。怎样才能爱人如己？人如何才能够和睦？这是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的人，他就挑弟兄姐妹的毛病，挑自己配偶的毛病，挑自己朋友的毛病，因为里面没有了爱嘛，充满的是什么呢？骄傲、嫉妒、不满、惰性，他要把这些情绪都归在对方的身上去。还有众多罪，我们不能一一去列出来，但这几个方面足够我们好好的去思考。神赐给我们的和睦为什么难以保守？是因为个人的罪，不对付我们的罪，我们无法有和睦的关系，无法和别人去相处。我们如何能保持这个和睦长久呢？每个人会给出一大套的方法来。有人说就这样吧，任凭；还有人说你应该学一些交际手腕就可以了。交际手腕，我也认识一个基督徒，他非常有社交手腕，每一次你见到他好像他很多年没见你一样，亲切的不得了，所以你感受到他非常在意你。但是这个人背后没有正直，没有诚实，这叫社交的手段。我们解决人际关系不是用社交手段，而是用最重要的方法论，就是福音。离开福音的人际关系不可能被改善的。基督救我们进入教会，福音并没有停止。进入教会的人都口称耶稣是我的主，我靠着基督的血，他开辟又新又活的路，我进入教会到上帝面前来。福音不单是我们进入教会的唯一道路，福音也是我们持续维持和睦的方法。所以离开福音就没有和睦，等于将福音赶出教会之外。 有人经常用一些方法论告诉教会说，你应该谦卑，应该忍耐，又应该包容，应该这样做那样做。他教导一大套的方法和规条，但是唯独没有教导福音。在一些婚姻的家庭中，最好理解这种观念。上一周破了我的记录，我一周接到四个婚姻有问题的家庭给我的电话。我一直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不要老抱怨自己的配偶，你要知道上帝怎么爱你，你要怎样爱你的配偶，上帝怎样忍耐你，你怎样忍耐自己的配偶，你配偶的样子就是你真实的样子。当每一次看到配偶的无情懒惰，就等于看到自己在上帝面前依然是不忠的人。所以不在福音当中解决婚姻是没有救药的。从去年到现在，我辅导了将近20个家庭，有人拒绝，有人接受。接受的人，他们的婚姻慢慢的变得更好；不接受的人，一直活在痛苦里面。这一套的方法论，用福音解决婚姻、解决人际关系，不是谁的发明，是圣经来告诉给我们的。但是人不想让福音进入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发生变化，是最大的问题。所以福音是你得到救恩，福音要进入我们的各种关系里面。最先提出这个观念的是谁？是上帝自己。后来又被使徒提出这一个观念来，腓立比教会保罗劝勉他们，你们要合一，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你们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个人不要耽顾自己，要顾别人的事。保罗讲完了吗？如果保罗讲完这就结束了，保罗就是一个律法主义者，跟他们说啊，你要改变眼光，你要改变观点，你要改变你的方法。不是，保罗没有结束，他接着说，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你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你有基督的生命，你应该效法基督的样式充满你的生活。基督什么样式？保罗在以下经文就展现了基督最荣美的一段教导。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说，你们如何能够同心合意，在爱里面相同呢？就是要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懂得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召我们为什么？上帝召我们不让我们变得更个性，在家里耍个性，在教会也耍个性，上帝不这个样子。罗马书8:29说，上帝呼召我们干什么？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每个上帝的儿女不是变成一个有个性的人，而是不断的像他儿子一样，像他儿子牺牲、谦卑、顺服、忍耐，在羞辱、在定罪里面没有任何的怨言，甘心受死。不是我们要像基督一样的神性，而像基督那人性的楷模一样的完美，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啊！你看到很多人崇拜杰克逊，把自己改得像杰克逊一样啊，把脸进行整容；很多人崇拜某个明星，把自己的脸用刀拉吧拉吧再修复。他们想达到那个目的，基督徒时就把这罪性脱掉，个性脱掉，使我们像基督一样。就是拿着刀子把那个不像基督的地方割下去是很痛苦的，因为人不想改变自己。所以弟兄姐妹，神不单救我们去天国，而是要改变我们，慢慢使我们像基督一样，像基督在世上有荣美的品格。 腓立比书使我们认识基督的荣美。保罗说，在基督里的人应该像基督，效法基督的顺服与谦卑，不单承认基督是你我的救赎主，也要效法基督一生的品格。你是否认识基督的荣耀？基督他是神，他与父同等，基督反而舍弃天上的荣耀，隐藏他的神性，来到世间和我们一样。你在教会中，你和弟兄姐妹之间有诸多差异，你是否舍弃你的优越，隐藏你的荣耀，丢弃你的骄傲，向基督坐在税吏和妓女中间，与弟兄姐妹共同生活呢？基督本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反而以农仆的样式顺服父的旨意来拯救堕落的人。基督对父的旨意每一件事每一个安排都说是的，阿们。耶稣也说，正如人子来乃是要受，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基督比哪一个人权柄小，基督比哪一个人权力这个不足，基督是伟大的创造者，他能够支配万物与父同等，可是他像农仆一样甘心顺服父的每一个命令。你在教会里面，你像君王的样子，还是像老大的样子，希望别人来问候你，尊荣你，还是像仆人一样愿意甘心服侍人，从事卑微的事？基督取了人性来到卑微的世界，基督怎样卑微呢？基督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曾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颜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诗篇又说，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都摇头说，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基督这样被藐视，他依然服侍罪人，为罪人死。你在教会是否不受尊重、纪念、不受看待，你依然爱人如己，依然甘心的去服侍别人？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对你冷眼相看，有人可能对你并不看重你的学历，也不看重你这个人的气质，但是你还是甘心去服侍他，甘心就近他，甘心帮助他。耶稣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爱人最高的表现就是将生命舍了。基督以无罪的生命代替有罪之人的罪而死，这是何等伟大的爱！基督没有觉得自己可怜，基督没有说我生在马槽里面太可怜，我被人厌弃太可怜，你们来爱我吧。耶稣没有这么讲，耶稣说，我爱你，我继续爱你，将生命倾倒就是为了爱你。你在教会里面是否不计代价的爱人，不计得失的爱人如己？基督也不在意地上是否得到荣耀，也不在乎罪人对他的嘲笑、侮辱、定罪和杀害，因为基督知道他得荣耀不在今生，他得荣耀乃是在永恒。他看到永恒的荣耀对今生所受的苦杀害根本不足见意，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让他超乎万名之上，叫一天上地下和地底下一切所有的都称耶稣基督为主。基督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说将荣耀归于父神。你是否介意教会中对你的伤害，或者无人理解、无人帮助你，你仍继续敬畏神，爱人如己，凡事荣耀上帝？弟兄姐妹，在教会中你是否明白和睦需要保守？保守和睦的方法就是相信基督，效法基督，相信基督的人有新的生命，他不让救恩停留在嘴巴上，停留在口头上。试问你，耶稣是你的主吗？试问你，你是否明白基督为我们有罪之人死？甚至我们在教会中有自私、有骄傲、有爱自己、有嫉妒、有伤害人，基督依然爱我们。基督没有说我痛苦死了，你不要让我伤心了，我绝望死了，你还没有救，我丢弃你。基督没有讲， 纵然我们那么不好，那么无情，那么冷漠，基督的爱依然倾向我们，依然如同洪水一样，让我们整个人都沐浴他的爱的里面。你当如何在教会中生活？教会的现状此时此刻的确是黑暗的、败坏的、充满各样的问题。你应该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去爱他。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用起立来祷告。